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Assalamu alaikum, Dosti， 欢迎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沙韵。
Dosti Salam， 我是杨天成，我们在这里来向你请安了。
也是陪伴大家呢度过下午的这半个小时。在今天呢，我们有两个环节的内容啊，送给大家，有天韵组合，还有呢就是百花夫人。
那我们今天呢，天韵组合呢会分享一个主题啊，就是休息是为了做更多的事。我想问一下，
采访开始，你要问我吧？
我想问一下，就是休息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特别是周末啊，你做休息的时候你做什么事？
对，休息的时候我首选第一件事一定是睡大觉。我一定要睡一个懒觉，把我这一天呢不够用的精力啊都补回来。
你睡一天吗？
不是啦，睡一天那还了得。睡到大概在我们南方的时间算大概10点、12点之前吧。还不错吧。
哇，
能睡吧。
太正当中的时候。
对，我妈妈常说，哎呀，你睡到这个太阳都晒屁股了。我觉得是我这样吧，也不一定说哪几点钟，我觉得呢睡到自然醒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因为白天上班，星期一到星期五上班，就是有时候你还没睡醒，你为了上班你要起床嘛。所以通常呢周末我就是睡到自然醒的状态。那我觉得还有一个，除了睡觉就是自然醒，有时候我会刻意的更早的起床，就是比我上班还要早，大概5、6点吧，6点多起床干什么呢？就是去爬山。
哇，
对，这是我两个首选的休息的方式。
我很羡慕你哦。
因为呢，
我的天性是睡不了懒觉的，因为呢，到点你让我怎么睡都睡不着的。
也幸福呀，到点自然醒，不用闹钟啊，挺好啊。
所以呢，我就很羡慕你能够有睡到太阳当头照，或者是呢出去爬山。所以呢每个人的休息可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休息是非常重要的，每一天或者是每一个时段呢都需要有一个时间去休息去调整。
是，我觉得除了这种生活方式的休息吧，其实内心的休息呢我也是很看重的。那周末的时间，星期天我们一定是去教会的，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放松，非常让心灵得到休息安慰还有帮助的一个时刻。我觉得星期天那一天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心灵休息的时间。
对于我，
对于你来说呢？
同样的，也是能够在星期天啊，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去听到，还有呢，就是跟很多的人在一起查考天经，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因为有人在一起的时候，大家能够在生命当中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来建造，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是，所以啊 ，Dosti， 我建议你如果有身体上、生活方式上的休息，也多多的让你的心灵得到休息。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今天的天韵组合，还有就是百花夫人。自然的风韵由我们带来，
真诚的分享由我们道出，
我们是天韵组合。
是的，在今天的天韵组合这个环节当中呢，沙韵又和天成啊继续的分享关于休息的这个话题。
你想休息？
我特别喜欢休息。
喜欢休息。那你的工作呢？
当然是在工作之余了。
我工作之余休息，休息之余工作。
对呀，对呀。
到底哪个重要呢？
那对我来说，工作当然是最重要的。不过呢，我觉得是在工作之余啊，一定是要给自己一个休息的空间。说到休息啊，我是最喜欢做一样事，就是睡大觉。我每天呢，这个睡眠时间一定要 好像比别人啊，在问的时候，我就是比较一下呢，我睡眠的时间啊，通常比别人需要长一点，我才能够补足我的精神吧。那其实呢，为什么今天我们会说到休息这个话题呢？就是觉得呀，我们现在的人可能追求的事情、忙碌的事情、顾及的事情都比较多，那有时候呢真的忘了自己啊需要休息。有周末的时间了，有时候呢就去忙了一些可能不该忙的事情，而没有呢留下时间去看看朋友啊，看看父母啊，然后呢或者是给自己放个假。有时候还是忙的半天累个半死呢，第二天呢又疲惫的上班了。所以啊，我觉得是特别我们要今天跟大家好好一起的来说说休息。
休息呢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呢我们发现呢，因为今天这个社会呢大家都在忙，除了工作回到家还要忙，然后在外面也要很多的事情做，所以以至于没有很多的时间真正的去休息。因为要做这些事情，所以把休息的时间给挤掉了。
我特别佩服有的人睡很短的时间，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当然他一定不是老人家说休息这么短的时间，还很年轻哦。他这么短的时间够吗？
所以很多人呢其实是撑着硬撑着，就不断的去这样的做，不断的这样做。那我也听说过呢，那天接电话啊，有一个人工作啊24小时里面，他要22个小时工作，我就问他：“你有2个小时睡觉？”他说：“对呀，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睡觉。”我说：“那你怎么做呢？”所以休息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那其实呢，说到休息啊，我最近在翻看了一位啊西班牙小说家西鲁邦提斯的他的一部著作的时候，其中有一句话呢就提醒了我，我也是把这句话跟大家说出来，那其实也是互相的可以彼此的激励和鼓励吧。他说啊，睡眠是一件覆盖人类所有思想的斗篷。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有哲理性啊，你听一下啊，睡眠是一件覆盖人类所有思想的斗篷。我呢不去说太去琢磨它的哲学性，我就想到了一件，如果我睡眠不够的时候，我的脑袋是不转的。
对，
所以你刚才说那个22个小时都在工作的人呢，我就在怀疑他在接近睡眠状态的情况下还在工作，那他那个工作是有效率的吗？
所以受到影响啊。我记得有一个设计师啊，他这么讲，他说其实我的灵感呢需要有时间去回想的，就是这个灵感在休息的当中其实慢慢就回复的，如果你没有休息的话呢，你根本就没有这个灵感的。
那我还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樵夫的故事啊，这个樵夫是个非常勤劳的人，每天呢一早就上山去砍柴，一年到头呢他基本上是没有休息的。按道理这么勤劳的人天天砍柴是应该不错的收入啊，生活也过得非常的好，但是发现呢他砍的柴啊却越来越少，最后发现砍起柴来也特别费劲，他就特别苦恼啊。有个朋友呢就发现了他的问题，原来啊是斧头用的太久了，早就钝了。但他自己却忽略了，他没有让这个斧头休息一下磨砺他一下，但只是呢为了追求每天去砍柴多少，所以每天就去砍柴。你发现了没有，他没有休息，没有让斧头休息，他的功其实是减少的，时间化的一样的，对吧？但是工却减少了。
那我也听过另外一个故事，差不多啊，就是有一个家呢，有一个老人家，他有两个儿子。那么两个儿子呢，他每一天呢要上山去砍柴。那么大儿子呢，每一天就很拼命的砍砍砍。这个小儿子呢，他说：“你看，我的哥哥每一天很有力气砍很多的柴，那我为什么砍不到过他呢？”但是他想，哎，如果我把锄头磨得快一点，可能就效率更好一点。于是呢，他就花时间在那磨呀磨呀磨呀。他的哥哥说：“你看看，这个人
浪费时间，
不好好的在那里在磨洋工。”但是时间下来呢，反而这个小儿子呢，
砍的柴更多。这个大儿子奇怪了，哎，为什么他比我砍的还多呢？我每天你看我这样拼命的做，反而不能胜过他呢？原来这个花一点时间去磨一磨刀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一句谚语啊，他就说停下来休息一下才能走更远的路。所以当一个人能够真正的休息一下，能够更有力量来走前面的路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效率的。
嗯，停下来休息一下啊，才能走更远的路。这句话呢很简单，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也是反省一下你目前的生活，目前的工作是不是有休息的时间呢？我相信不管我们如何是朝着自己的工作目标、生活目标努力奋斗的时候，我觉得适当的休息呢是完全必要的。休息可以使你补充体力的来源，休息也是可以补充你思想的来源吧。从医学的观点啊，角度观点去看呢，睡眠啊是维持我们一个旺盛生命力的一个要素。老年人呢不容易入睡，也非常就很早就醒来了，其实是因为接近他们的生命呢，生命力已经是开始比较衰弱了。相反，如果啊你现在是收听我们的节目，你是年轻人的话呢，是非常容易入睡的，这个呢就是你生命力旺盛的表现。所以越是这样呢，睡眠对你来说啊越是非常重要的。睡眠充足了，你的心情也是会愉悦的。为什么说呢？你发现没有啊，有时候啊睡眠不够的时候啊，你想第二天努力保持你心情的平和啊，都有时候会无缘无故的发脾气的。别人说嘛，睡眠不够肝火旺啊，我觉得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的。
所以面对各种的压力挑战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有一个调整啊。我们都知道那个鹰啊，这个飞天鸟天上飞的鹰啊，是很凶猛很有这个智慧的一种这个飞鸟啊。但是你发现这个鹰呢它也有累的时候。所以呢在天经当中有一节经文呢，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在以赛亚卷40章29到31节说，疲乏的他赐气力，无力的他加力量，就是年轻人也会疲乏困倦，强壮的人也会跌倒，但那仰望主的人将重新得力，他们要像鹰一样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也不困倦，他们行走也不疲乏。
我非常喜欢这一节的经文，时常在我比较疲累疲乏的时候呢给我很大的鼓励。其实多斯汀你可以想一下一个画面啊，如果一个一直在飞翔的鹰，它再次冲向云霄，或者再次的这个俯冲下去捕捉猎物的时候，你想象一下，一只一直在天空飞翔的鹰和一只已经休息在岩石悬崖旁边休息的鹰，他们两只鹰比较一下，哪个的冲击力更强呢？我相信一定是这一只已经休息或者停在岩石上的鹰，因为它的眼睛在休息的时候已经是观察到四周啊，它的猎物的等等一些情况，而且当它再次展翅上腾的时候，它的力量，它的俯冲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啊，有时候呢，当周围的人跟我们说一些劝勉的话的时候，有时候呢是比较难入耳的。但是呢，用一些故事，用一些谚语，用一些或者是别人真人真事吧，来做个比喻，做个见证的话呢，我觉得啊，大家就通常啊是容易接受的。那最后呢，我还是希望再把刚才呢天成为我们读到的那一节经文的后面一段呢，我想再次的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记录在天经的以赛亚卷40卷29至31节最后啊31节，就是说到，但那些仰望主的人将重新得力，他们要像鹰一样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也不困倦，他们行走也不疲乏。
就让我们学会休息，停下来休息一下，才会走更远的路。
我是杨天成，
我是沙韵，
天韵组合与你一起活出真风采。
不可让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样你在真主和世人眼前必蒙恩宠，得着美名。
一位出生显赫、笃信回教的贵妇人，却把自己的后半生完全奉献给了上帝，一个激励人心且引人入胜的真实故事，请听《百花夫人》。
上一集说到，主继续不断带领百花夫人顺服和全心的依靠神。在一次和亲戚的分享中，她表达了自己可以放下和宽恕她的前夫，同时她也反省了自己的不是。主让百花夫人不断地靠近她，在周围的人中间做见证，告诉其他的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出路，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一天晚上，百花夫人又经历了恐惧的经历，在和大家的分享中，他明白了超自然的事也是主的允许，因此即将来临的磨难试炼，神将百花夫人一次又一次地放在只能单单依靠神的境况中。请听长篇故事《百花夫人》，讲述一位穆斯林贵族夫人的心路历程。
转变之旅。
几个星期之后，在一个周日晚上的祷告会中，我看见欧达夫妇和米吉尔夫妇都不寻常地皱着眉头。询问之下，才知道欧达夫妇要休假了， 将要离开这里一年，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被遗弃的慌张感。我怎么能够失去欧达夫妇呢？虽然米吉尔夫妇还在，我向来是靠着这两对的夫妇同时支撑着我，而这不是才刚刚开始吗？是不是有一天我会失去所有的同伴呢？玛丽看出我内心的感触，就走过来握住我的手，热泪盈眶地提醒我，人生就是这样，总有一天我们所爱的人都会和我们分离，只有耶稣永远与我们同在。还有一点，他们让我明白，神不会永远将我放在危险之中，除非他另有特别的目的，因为他们让我现在可以开始欣喜，即使在伤痛时也是一样。我们只能在相聚短短的几个星期了，离别的日子一天一天的追近，虽然我们都试着用信心来填补欧达夫妇的离去时所带来的那种心灵的空洞，表面上尽力而为，却无法出自真心。那真是最伤心的一天，米吉尔夫妇和我以及一些基督徒们去欧达夫妇家送行，我们尽全力把气氛营造得像是欢送会，然而每个人内心却还是很沉重。我们还试着把这一刻看成是送他们远行，而非失去他们。那真是一场故作坚强的演出。当我们目送着他们的车子消失在瓦村的小径时，我们心里似乎知道，这对可爱的夫妇一走，以后的生活就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丰富了。从笃信回教到蒙主拣选，成为天父所爱的女儿，耶稣基督的门徒，请听百花夫人。当我开车回家时，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今天晚上我是一个人了，一个人在不友善的环境里，这是多么荒谬的想法，毕竟米吉尔夫妇还在瓦村呢。欧达夫妇离开几个月后，神为我安排了一个新的机会，世界展望会机构的两位博士想来拜访我。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机构的名称，但我家的大门是随时向任何人敞开的，即使是那些想一探由回教徒变成基督徒的人究竟是长得什么样子的好奇者。过了几天，他们来访，晚餐之后，孟尼罕博士表明了他们的来意，说明他并非好奇的访客，而是对我的信仰转变感到有兴趣。他问我愿不愿意去新加坡做见证，因为我的见证会给参加这个会议的人莫大的鼓励。那听起来不见得正确，因为在瓦村我也同样可以做见证啊，不用前往到世界其他的地方。不过我还是答应祷告之后再给他们答复。他们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我一面的默想，一面的祷告。一方面我认为应该把握这次的机会，但另一方面我又认为不要去理会这件事情。后来我心里出现了一个想法，我的护照就快到期了，如果我要去新加坡，就必须换一本新的。在那个时候，巴基斯坦办理出境是非常麻烦的，许多人把护照送去申请更新，往往是石沉大海。为什么不用这个方法来查验主是否要我去呢？如果他要我去，他一定会让我拿到新的护照的。 于是次日下午，我填好一张申请的表格，连同旧的护照一起的寄出去了。当我把信件投入邮筒的时候，我心里想，这趟新加坡之行铁定是不能成行的。但是一个星期之后，我就收到了政府来的公文，我想一定是要我填写更多的表格，然后光是公文的往返就得拖上好几个月。但当我打开信封的时候，里面竟然是一本盖好了官印的新护照。按照正常的进度是需要好几个月的手续，但竟然只需要一个星期就办好了。新护照就在眼前，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真心，真诚，真道理，真话，真挚，真有意思。恩典与真理，让你认识这位至真的主。
亲爱的多斯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专门为回族的多斯提而设的广播节目。我们希望呢，您通过以下的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多多的分享，也是多多的给我们一些的建议和意见吧。
恩典与真理的电邮地址呢，就是良友的汉语拼音加1234的4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langyou.net。 你可以直接寄信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是不需要邮编的，你直接寄过来就可以了。另外你可以通过短信13229966122，在后面注明恩典两个字，13229966122。
是的，你还可以进入到良友电台的网站，点击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节目的留言板上面留言给我也是可以的。
嗯，明天呢我们有探索生命的意义，还有考古学与天经，请到时候收听。
好的，亲爱的多斯提，希望您在恩典与真理的节目中和我们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多斯提，我们明天再见啦。
再见。
Kafarat untuk manusia.